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的题目是关心被压迫的人，英文是 compassion for the oppressed。 开始之前先说明一下，我们今天讲的不是一个政治问题，也不是一个经济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不是讲共产主义，也不是讲闹革命，也不是讲慈善事业，都不是这些事情。因为很容易有人看到这个题目，看到这段经文，就拿一些世上的事情来跟大家说事情，然后与事无补。今天我们不会这样，我们今天讲的事情要比共产主义、比慈善事业要重要的多得多。而且这些问题也不是共产主义、慈善事业能够解决的问题。压迫和关心，请问大家有没有感到被压迫？有没有？有没有？应该有吧。我想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压力，有些人应该会有经济压力，房子有贷款，孩子要教育，医疗健康也需要花钱，开销很大。有的时候在这个政治环境之下，身份上也有挑战，因为现在对移民法管得很严啊，身份要转换很困难。我知道现在有个学生就转不了 H， 抽不到 H1， 就只能够再读书，勉强再熬几年，看看后面怎么样。那天还听说最近有一个新的规定，说那个在外国，在美国读书的学生最多就四年就得离开，那不就更难了嘛，对吧？所以身份、工作也是困难，很大的压力。然后父母子女之间也有很多压迫啊，特别是孩子如果到了十几岁，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呀？不要管我，你为什么老是要管我？你老是压迫我。我儿子早熟，还没有到十，哦，刚刚超过十岁，还没有到teenager就13岁，他11岁就跟我说 America is a free country， 你不要管我，你就跟我说了。后来被我压迫了一把，我说 America is a free country， 但是这个 house 不是 free country， 你待在里面你就得听我的，所以他就被我压迫了。然后老师跟学生之间也有很多压力，因为我是做老师的，学生也是不爱受管，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管他们，他们彼此之间也有很多的压力，叫 peer pressure， 你们听说过这个词没有？叫 peer pressure， 现在年轻人之间彼此压力也非常的大，所以这是一个很有压迫感的世界。所以希望大家都知道，这个说的是我们所有的人，并不是说的只是当时的犹太人。然后换过来有一个问题， compassion， 要有关心。这其实大家可能平时想想 不仔细细想感觉问题不大，其实想一想问题很大。第一个是我们有没有 compassion， 我们内心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关心，我总不能给你我没有的东西吧。第二个是我们会不会关心，有的人会跟你说你还是不要再关心我了，我已经快受不了了，对吧？有没有关心，会不会关心。第三个是能不能关心，你就算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你的能力、你的体力总是有限，你怎么能够关心这么多人呢？你想如果不别的远的不说，就说我们这一个教会大大小小这么多人，有多少事情要关心，怎么关心得过来呢？所以我们其实面临很多的问题，我们自己面临压迫，我们自己还要学会关心，所以是极其大的一个困难。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个经文里面，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如何能够关心被压迫的人。让我们祷告。啊，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你真的是如此的奇妙，因为你创造万有，你又保守一切，你是如此的公义信实，你又是满有慈爱和怜悯，真是谢谢你，谢谢你这次拣选我们，也谢谢你保守我们。我们相信我们是你的儿女，你必定保守我们的一切。愿你真是给我们一颗 饥渴慕义的心，让我们真是每天都思考你的话语，时时刻刻都愿意与你同在。求你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学习在真理当中能够脱离这些压迫，脱离这些捆绑，也让我们真能够在基督里面能够学会怜悯那些被压迫的人。我们谢谢你，我们愿你真的是保守今天的信息，愿你的心意走在这个教会如同走在天上。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真实的一个行使你交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谢谢你，我们以上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今天是第五章，我们先快快的回顾一下前面四章的内容。尼希米记讲的是当时的一个官员修复耶路撒冷城墙的这个事情，但是讲的不仅仅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工作，而是讲的是尼希米在神里面来体贴神的心意，来行使神的计划。所以第一章讲的是尼希米的祷告认罪顺服并体贴神的心意，第二章讲的是他尊重权柄，求当时的波斯王给他回耶路撒冷的这个机会，然后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他仔细调查当时的情况。第三章讲的是尼希米靠神合一，跟弟兄姐妹们齐心协力的来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第四章应该是上个星期讲的是尼希米求神的保护来抵抗外敌的攻击。今天是第五章，是讲的尼希米如何来靠神来关心解救被压迫的人。所以今天的经文是比较混杂的，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三群人来看这件事情。一群人是被压迫的人，一群人是那些有钱的压迫者，还有一个就是尼希米和尼希米手下的那群人，他们如何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先看第一部分，是被压迫者的申诉。被压迫者的申诉是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经文我就不再念一遍了，不然时间太长。但刚才周明弟兄你念了很多的诉讼，很多的申诉。这一段讲的是这些犹太百姓申诉他们在生活压迫之下的一个困窘。这里面要讲三个重要的地方，第一他们申诉的情况，第二他们申诉的程度，第三他们申诉的内容。他们申诉的情况不是一般的窘迫，而是赤贫。他们讲的是活命的问题，而不是说我需要一点钱去买一个新的 iPhone，不是这样的问题，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这里讲的是缺乏活命的粮食，然后为了有活命的粮食，他们又失去了他们的田地房产，所以从没有粮食到为了粮食失去房产，甚至到最后他们的儿女卖去做别人的仆人来得以活命，他们也无法拯救。所以他们申诉的不是一般的贫穷，而是真的是性命交关的窘迫。然后他们申诉的程度也不是一般的陈述，他们是大大哭嚎，大大哭嚎。这里讲的大大哭嚎不是一般的哭喊，是真的是就是怎么说呢，是从心里面发出的一种英文叫 desperate， 就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活下来的一个呼号，是深渊当中的一个呼叫，希望被拯救。然后他们申诉的内容也是要值得我们注意的，他们讲的不简单单的是天灾，这里翻译的话是没有那个英文翻译的，这里讲的是得粮食充饥，英文是讲 famine 就是饥荒。这中国有个三年自然灾害吧，饿死过不少人，饿死很多人，是真的没得吃，活活的饿死。所以是有一部分是因为天灾， 然后有一部分是因为外患，是因为要给波斯王纳税，那个税很重的，所以他们纳税也是很大的一个负担。所以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申诉的内容，因为天灾没得申诉，那个王纳税你也没有办法。有一次我跟那个著名的儿子聊天， Daniel 说有两个事情是没办法的，一个是 death， 一个是 tax， 就是生死跟税都是没得商量的，所以这两个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最关键的他们申诉的是什么？没让他们的弟兄犹大人。一讲到贫穷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一旦谈到这个政治上的贫穷的话，就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很多人就说穷人是因为他们懒，有一些确实是的，这些不是。他们的贫穷是因为天灾人祸，再加上缺乏弟兄的帮助，看到了没有？这个事情不是讲懒惰的。然后圣经里是不鼓励懒惰的，我们先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了。圣经里讲到，箴言第六章讲到，懒惰人呐，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懒惰人呐，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所以这里讲的不是因为懒惰造成的贫穷，神要眷顾的也不是这样，这是没有办法的，这是违背神而产生的贫穷懒那个悲哀，是没有人可救的，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但这里这些人不是这样的，他们的最大的问题不光是有天灾有人祸，而是他们的弟兄犹太人对他们没有帮助。所以他们申诉上第五节讲到，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是说的是这个弟兄姐妹之间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分离。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犯罪有两种，一种叫 sin of commission， 一种叫 sin of omission。 中文怎么说呢？中文是说你们不该做的做了，应该做的没有做。所以这些人申诉的是他们的弟兄们做了他们不该做的事情，没有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一点讲完之前要提醒大家一下，这些人的申诉不是要申诉社会改革，也不是一个越穷越有理的一个申诉，而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同情的一个申诉。他们要求的是求通过神的怜悯和弟兄们的帮助，他们可以度过这个生死难关，是这样的一个申诉。第二点，尼希米的干预。尼希米听完这个之后，他有三步，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第一步发怒，发怒是从感情里面来的。如果听到这些事情不发怒的话，你肯定是一个木头人。看看自己的弟兄姐妹们活活的饿死，你不去帮助，我们听到这样的话的，如果不发怒的话，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情。但他发怒完了之后，没有就这样就算了。他第二步是心理筹划，他是从心理的感动到哪里？到了头脑，他要思考一下如何来处理这个事情。然后第三步就斥责，后来还开会。斥责开会，所以从心里的感动，头脑的思考，到手上的行动，大家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我们人会怎么样？我们人有的时候发怒，然后就开始骂人，然后就与事无补，是不是这样的？但是尼希米不是这样的，发怒是正常的，但是他不是把怒气发在那些人身上，而是思考了之后去跟他们 有理有据的去斥责他们，给他们一个出路，该怎么做。然后尼西米斥责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个，向弟兄取利，向弟兄取利，这个是违背神的心意的。大家知不知道利滚利有多厉害？请问大家有没有买房子借过 mortgage 的？大家都有过吧？ mortgage 借完之后，你是先还本还是先还利啊？先还利后还本，你刚开始还的几乎都是利息。所以说有人说，哎呀，你付房租太贵了，你不要租房，你就买个房子。别傻了，你如果买个房子五年之后，你还的都是利息，你没有本的，一样的。 OK， 这是一个经济的事情，我们也不用多讲。但是利滚利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的儿子上大学借了5万块钱，后来发现他欠了多少，你们猜猜看，欠了8万多。你看到没有，借了5万，欠了8万多。老实了回来跟我说，你帮我一下吧。后来我就把他债给买下来了，我再买下来了，他日子就好过了，就不是8万了。看到了没有？所以利滚利是很厉害的，他的利息也一般嘛，也不太高，是5还是6我记不清了，但是几年，好像也不是30年还，还是十几年还，就已经要还3万多的利息，厉害吧？所以利滚利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听到这些大家问了，嘿，你说这个意思，难道借钱取利是一个不道德的事情吗？那这个银行还要不要开了？对吧？嘿嘿，银行还是要开的。银行在这个经济系统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它让一些闲钱可以在银行生息，然后借给别人，产生新的机会，或者是科学研究啊，或者是商业机会啊，或者生产机会啊，反正是产生更多的社会价值。所以银行是有它的意义的。借钱取息不是问题，银行也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旧约当中关于借贷是有规定的，申命记23章写到，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所以这个取利不是一个借贷行为，而是一个违背神的一个行为。现在大家看明白了没有？问题在这里，不在于取利，而是在于向弟兄取利。更严重的是在弟兄性命交关的时候向弟兄取，大家看明白了没有？所以不是取利的问题，而是心里的邪恶。然后后面尼西米又接着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就是卖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所以弟兄为奴也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在旧约当中，利未记里面写到，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你要在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侍你直到禧年。到了禧年，他和他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所以就算弟兄们有的时候他穷到一定程度，他说那我就为你服侍，这样我可以得到饱足，可以得到生存。这个跟现在的世界上讲的奴隶制是不一样的，但是就是说只是一个生存的自由自愿的暂时生存的一个事情，不是一辈子为奴。所以这里面之间是没有弟兄之间的压迫的，说我情愿在你家里为你做工，你供我饱足，然后到了时间我就离开，这是一个自愿的一个行为，不是一个压迫的行为。所以这些现在的这些犹太这些富足的人，他不仅没有在骨肉弟兄困窘的时候出力帮助他们关心他们，而还是要趁火打劫，还要收他们的税收他们的利，收完利之后又收他们的典当、他们的房产、他们的田园，然后还有他们的儿女为奴的时候他们也袖手旁观，是这样的行为。所以这样的严重的后果，尼西米跟他们说，这不仅仅是让你的弟兄们生活困窘，你们的问题更大，你们的问题是不敬畏我们的神， 让我们的仇敌毁谤我。所以问题比生死还要严重。所以尼西米说这个事情比他们的困苦生死还要更严重，你们是冒犯神，以至于外邦人来嘲笑我。所以尼西米他也不是只是一个讲讲而已，尼西米完了之后还要提供一个方案，不是说骂完他们就算了，第一还是要骂他们的，但并不是感情上的一个发怒，而是跟他们说你们这样做是愧对神，愧对弟兄，助长外邦人的敌人的攻击。然后因为知道错了，他就跟他们讲解决方案。这里面有几节经文，一个是他说我也借钱给他们，但是是没有利息的。大家看，还有一点要看见，这里是借给他们的，起码在这里他讲的不是，其实共产主义并不重要，只是说他们可以活下来，你可以借给他们，但是不要取息。然后还有当时因为取息，因为这种行为，以至于很多犹太人把他们的弟兄的田地、葡萄园啊、房产都拿回来的，叫他还给他们，因取息而得来的利益还给他们。然后讲完了，怕他们不遵行，叫众人起誓，招了祭司来起誓。招了祭司起誓什么意思啊？是向神起誓还是向人起誓啊？是向神起誓，是不可以违背的，然后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然后最后还有一条，还有一个严厉的警告，他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所以尼西米对他们的这个最后的这个严厉警告凶不凶？说你如果这样，你将来将必一无所得。看到这里我在想，将来我们教会的牧师或者长老这样跟大家讲话，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好凶啊，真的很凶。不过大家，请问大家看到这里的话，你们觉得尼西米他表达的是一个个人的感情和个人的想法吗？是吗？当然不是的，他提的是神的律法，神关于娶妻的律法，关于为奴的律法。然后他发表的也不是个人的热心，而是弟兄们之间呢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 compassion。 因为神是既然是如此爱我们，有的人多一点，有的人少一点，多的就应该怎么样，就应该分给少的，让他们能够生存。这里讲的是敬畏神，叫祭司来起誓，这里讲愿神。所以尼西米是把神的心意讲给他的弟兄姐妹听，这就是关心。大家听懂了没有？尼西米做的事情，他不仅关心了被压迫的人，他也关心这些压迫人的人，因为他们将来是有好的下场吗？再这样下去，见到神的时候会有好的下场吗？当然不会有。所以尼西米是关心他们两边所有的人。我们再看一看这些压迫者他们的回应，我希望弟兄姐妹看到之后心里会有一个震动。第一，他骂了他们，他们怎么样？静默无语，无话可答。然后他给了他很严厉的解决方案，说所有东西都要还回去。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必归还，必照你的话行。最后尼西米的警告 严厉不严厉？说你再这样，你将一无所得。他们说阿们，他们就赞美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去行。在神的斥责临到的时候，这些人的反应怎么样？你觉得他们是怕尼西米吗？尼西米很可怕吗？他们是因为神的话临到，他们敬畏神，才会有这样的表现。如果没有敬畏神的人，肯定有各种各样的狡辩，各种各样的争论，然后肯定不会照着做。所以这些压迫的人在尼西米的关心之下，这些压迫者他们自己也有了一个回归的机会。然后最后一段是尼西米他自己的行为和他的心智，我就不一点点的念了。但是大家刚才听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他是在这里12年之久没有拿任何的俸禄，然后原来的人要钱他不要，他因为敬畏神不这样行，然后还要做工不买田接着做工，然后这么多人在他家吃饭，150人吃饭，然后这么多牛，这么多羊，这么多飞禽，然后还要喝很多的酒，然后他不要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然后最后他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这是尼西米单单关心的事情。我那天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有一点点的紧张，跟大家讲一讲紧张在哪里面。因为在这里读下来的话，像不像你？请问大家有没有觉得尼西米好像是在表自己的功劳？有没有觉得？有没有这个感觉？有没有？他开始列他做的事情。为什么我紧张呢？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大家同意不同意？我们得救是本乎因着信。然后列这个的话，我就开始紧张了。难道尼西米是因着做工而得救吗？但是担心完了之后，我仔细看了一看，尼西米应该是因着信而做工，因着信而做工，而不是因做工而得救。为什么这么看？大家仔细想一下，他从前到后讲的事情都是因为神，因为神，因为神，包括这里他讲我因敬畏神我这样行，我不要愤怒，因为百姓服役甚重，然后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所以我们对尼西米的解读的话，他是信神的，符合神的心意的，他要做的都是让神的心意在神的名当中能够得到彰显，能够让压迫的人停止压迫，被压迫的人得到释放。所以尼西米他的工作是因着信，因着信，但是工作是要做的，但是工作是因着信。然后讲到这里了，总结一下。所以今天这个故事讲的是尼西米在解决了外面的攻击之后，又解决了一个内部的问题，内部这个贫富不均，以至于这个，而且贫富不均这个事情，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钱生钱比干活生钱还要快，这个贫富不均只会拉大不会减小，大家知不知道？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问题。但是他在这里他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确保他的弟兄们都能够有生计。但他可解决更重要的问题是，他把他们之间的这个彼此的这个压迫，这个违背神的心意的这个压迫，把他们给解决了，让他们能够看到，不仅是原来被压迫的人得到了释放，原来收取利息使弟兄姐妹失去房产，使弟兄姐妹们失去儿女的这些人也有一个机会悔改，可以从他们这个贪婪的压迫当中也能够释放出来。大家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然后尼西米也对自己的罪也是很明白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尼西米他也在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从罪的压迫中能够脱离出来，因为他更加的亲近了神。这个讲的是旧约，对吧？旧约里面这些事情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模模糊糊的，但是到了新约里面就变得更加的清晰了。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到这世上来，他是来干什么的？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写的，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主耶稣基督来的也就是要来关心我们这些受压迫的人，让我们可以得救。大家觉得我们自己有没有觉得我们很穷，很受压迫？有没有？没有。其实你看这个经文里面，穷人很穷，没有饭吃；富人很穷，没有 compassion， 没有爱心，都很穷，看到了没有？然后现在看一看，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经常读到犹太人的事情，我就有一种，偷偷摸摸的嘲笑的心，因为我觉得他们好不堪呐，对吧？神给了他们律法，带到应许之地，然后一不小心又摔倒了，一不小心又背离了，很不堪，很不堪。但是今天我在学习这段经文的当中，我觉得他们很不错，不是他们人很不错，因为你想想看，那些贫穷的人，他们敢于申诉，而且申诉的是在神的里面的一个申诉，并不是说要闹个革命啊，这里申诉，他们可以申诉说我们的弟兄们他不看顾我们。现在很多人说，哎呀，我是小民，我不敢申诉，或者又起来闹革命，要么不讲，要么闹革命，这种很敢于申诉的这个东西是不大容易看到的。第二，尼西米他仗义直言，而且这个仗义直言不是耍态度啊，或者是耍权柄啊之类的，而是把这些人把神的话放在他们的面前，叫他们一个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然后还有刚才的那些富足的人，他们三件事情，他们的静默知罪，他们的马上悔改，而且悔改之后他们赞美神。这些事情如果我们现在在世上能够看到，大家觉得是一件可以喜悦的事情还是一件不可喜悦的事情？是一件很可喜悦的事情。所以说，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在新约时代的人是有很大的一个优越性的，就像主耶稣说过的，说过讲约翰的时候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是很有优越性的，这个事情不要忘了。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个优越性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了不起的，而且说句老实话，照现在的光景来说的话，我们能够如果能够做到有机会就好好申诉，然后大家可以仗义直言，然后马上认罪，马上悔改，马上赞美神，就很好了。我们应该可以做到，是因为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把那个条条框框的律法变成一个活的律法，我们只要顺服主耶稣就能够做到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如果不顺服主耶稣，我们还不如犹太人，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呢？所以主耶稣来了不是一个就是说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了不起的，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只是因为有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明明白白的道成肉身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的优越在于主耶稣基督，而不在于我们自己。所以我盼望我们以后看旧约的时候，不要对犹太人有一个嘲笑之心，不要有嘲笑之心，我们比他们没有什么好的地方。然后最后结尾的时候再跟大家讲一讲 compassion 这个爱的这件事情。 其实 compassion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非常困难的事情。有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也缺乏这个。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知不知道信用卡的利息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信用卡的利息比贷款厉害多，比房贷厉害多，大家知道吧？当时教会里有些弟兄姐妹们借了信用卡的债，我说这个不行啊，不能借信用卡的债。他说，不好意思找弟兄姐妹帮忙。今天学完这个之后，大家觉得，如果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啊，但如果你们有的话，你们这个今天讲完到之后，你们应该怎么样啊？你要坦然的找一些弟兄姐妹说，你经济状况还不错嘛，可不可以给我一些无息贷款，把这个信用卡的债给付了？敢不敢？敢不敢？应该可以啊，因为我们是弟兄姐妹。你仔细想一想，你如果跟你爸，你会不会这么做？就像我开门来找我的时候，有没有感到不好意思啊？没有啊，这个搞不定，就可以了，是可以的。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 compassion， 这个 compassion 它不是一个，我可不是说懒惰啊，然后说因为借完之后，然后再去借点债啊，再去买几个手机啊，不是这样的，是一个生计的问题啊。不是说拿来去买奢侈品啊，这个是不可以的，不是鼓励这个事情。你千万不要听错了，因为我懒惰，因为我不好好的经营，然后不是这个意思，是生计上的话，我们彼此的生计的关系是一个正常的关系。第二个，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一个误会，我也是最近刚刚学会的。我怎么会学会呢？因为我发现我的学生总是毕不了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自以为自己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一个老师，但是我的学生总是很苦。后来我就发现了，原来我自己认为的爱心是跟真理是分开来的。我一直试图在真理跟爱之间找一条窄窄的小缝，我可以走过去。我虽然信主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认识到原来真理跟爱是不可能分开来的，也是不可以分开来的。请问大家，主耶稣基督在世上他彰显他的爱的时候，有没有任何时候把真理放下来？有过一次吗？从来没有过。然后我们是 Christian， 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是不是这样呢？所以是不能够把真理跟爱分开来的。然后我有一个学生，今年已经进入第七年了，然后前两天我坐在那里跟他说，你记不记得去年这个时候你怎么样？他说去年这个时候我觉得毫无指望，刚刚进入第六年我觉得毫无指望了，做了这么多年什么也没有做出来。我说后来怎么改变了？他说后来你就跟我说，你得来实验室做实验啊。哎，大家笑了，说这么简单一句话，老师早该说了。哎，不好意思，我犹豫了好久才跟他讲这句话，是不是早该讲这句话？大家说是早该讲的，早该讲的。然后我说后来怎么样？他说我 show up 了，然后事情就开始，data就开始有数据了，就这么简单。还没有完，最近我跟他说，我注意到你早上来的比较晚，经常10点钟才到。他说是这样的，我个人读经没有什么动力，每天早上我去跟我牧师的太太喝咖啡读经，读到10点钟。我说蛮好的，一个月有2次就可以了，你9点钟之前应该到实验室。哎，大家听在那笑呢。昨天他跟我说，我发现9点钟到实验室，我这一天过得好得多得多，因为我这一天时间就有了，我做会实验，喝个咖啡歇一下，再做会实验，吃中饭之后跟同事聊两句，然后再做会实验，然后下午回家，这一天过得节奏感比原来好得多得多。 然后跟他说，没有事物你能读经吗？能读。然后星期五早上到我的办公室来，说我下午要回家，因为是长周末，他家住在 Williamsburg， 他要回家。他说我跟你谈一谈实验的事情，能不能早点谈？我说可以，早点谈就可以了。不过我说除了实验的事情之外，还有一篇很深的一个文章你得读，那个文章是你课题的根基。猜他说什么？好，那个文章很难读。我说我看不懂，你看完之后跟我解释一下。我看不懂，叫他给我解释。下午他来了，跟我解释了一下。解释完了，我们研究了一会儿，说明白了，这个文章它不是你的课题的根基，但是你从这个文章里面得到灵感，来让你的课题有一个突破。然后我说这样吧，你反正要回家了，因为回去度假也没什么事情，说你这个文章记住了，你在家里的时候读两遍，每次不要超过40分钟，而且要快读，读完了之后看看它的灵感从哪里来的，然后你看看你能不能一样画葫芦，能不能把这个把他的那个精神学到的时候应用到你自己的课题上来。他说我一定这样做。然后我就跟他说，你最近跟以前又不一样了。他说是的。他说我发现我这个人有一个问题，信仰上有这个问题。他说我总是 obey slowly， 每次顺服神的时候都要拖延很久。他说我现在我的根本的改变是，不管有什么正确的那个东西来，我有多么的不理解，我先 obey immediately， 你说了我马上就做，你早上跟我讲了我马上就读，读完我马上就跟你讲。他说自从我这样以来，很多时候我就发现神给我的命令我事后我就理解了。神很多时候给我们讲的话我们当时是不能够理解的，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obey immediately，然后之后你就知道有多么的甜美，然后你就会不断的顺服，不断的去亲近神。我刚才跟你们讲了这么多，有人就要说了，哎呀，你在讲台上是不可以讲自己的，你又在自我吹嘘。我的学生有的时候就忍不住跟我讲说，我幸亏碰到你这样的老师，嘿嘿，我说你幸亏没有碰到我自己，否则你死定了。你知不知道我要么就是没有耐心把你骂个臭死，要么是假装有耐心该说的话不说，就是刚才讲的 sin of commission and sin of omission。 我说如果我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话，我是不敢到这个办公室里坐着来跟你们谈话的。我看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你已经失望了多少次了，所以我每次跟你谈话之前我都要先祷告才能跟你谈话。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在神里面的关心是一个充满真理的一个 compassion， 不是世上讲的那种稀松平常的关心支持。所以我们是，所以说神的话语要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要终日揣摩，整天诉说，因为否则我们如何能够活下来呢？所以这就是一个压迫的释放。对我的学生来说，他那个没有希望的那个压迫开始慢慢的就下去了。他跟我说 I feel alive， I finally feel alive。 我跟他说我也是啊，我也终于觉得活过来了，因为我现在有话终于可以讲了，以前要么骂人要么不讲，现在我也不感觉到被压迫了，我也觉得很真实很简单。所以这就是神的真理，神的爱如何来把我们从我们的压迫里面释放出来。在一个人身上可以做到，在犹太人身上可以做到，在弟兄姐妹身上也可以做到。然后这里讲的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我们大家所有人的事情。因为大家如果仔细想一想呢，就会注意到这一章好像跟整个这个尼希米记很不佳。因为尼希米讲的是造城墙的事情，是对付外面的，这里面讲的是内部的问题，对不对？ 其实这个事情相当的有关系，因为外鬼打不过内鬼啊，内鬼的问题更大，大家同意不同意？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教会的建立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仅我们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圣洁的教会，因为不仅是要防止外面的魔鬼的攻击、世界的诱惑，更加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我们内心有没有从神而来的 compassion 为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要让我们从各种各样的压迫当中来释放出来，来真正的建立一个蛮有爱的教会。愿神保守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真的是一个有 compassion 的教会，让我们能够自己从压迫当中释放出来，让我们也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挣脱各种各样的压迫。